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官员说，以色列总理7月访美，将会同拜登会面。跨境拉人惹争议，法国驱逐两名中共驻法国使馆人员。联合国认定俄罗斯任意拘留华尔街日报记者。美国贸易制裁清单新增6间公司，4间同培训共军有关。拜登政府提供超过5亿美元资助12个技术中心。美国独立日假期7000万人出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位白宫官员2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7月下旬在华盛顿会面，届时以色列领导人将会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将会在7月24号访问华盛顿期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即使美国在加沙战争期间在外交和武器供应方面持续坚定支持以色列，但是拜登在某些场合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担心。他曾经说，以色列在加沙采取无差别的轰炸行动，又说以色列的军事回应不适当。在今年4月援助人员遇害之后，拜登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敦促他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加沙平民，否则美国政策可能会改变。共和党人就敦促拜登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支持。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先前企图控制在法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强迫他回国，此举引起法国政府不满。据法国世界报2号报道，法国当局指控中共驻法国使馆和国安部策划强行遣返意见人士宁华站的行动，其中两名情报人员有份参与。外丽社工直接下令中共国安部在中共驻法国使馆的负责人和他的副手离开法国。法国政府曾经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5号至7号访问法国期间，将两位中共情报人员驱逐出境的命令押后。习近平离开法国的第二日，法国警方5月8号接到报案，指2020年抵达法国生活，曾经被囚禁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哈萨克籍维吾尔族女士古力巴哈面临中共特务行动小组的绑架威胁。警方发现涉嫌绑架的其中一人有公务护照，显示这个人和中共驻法国大使馆有关。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7月2号认定，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因为间谍罪名被指控受到拘留，是被任意拘留，而且侵犯了他的人权。这个专家小组提到，他们已经向莫斯科当局寻求有关格什科维奇被捕理由的资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并未取得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回应。联合国小组表示，考虑到这件案的所有情况，适当的补救方法是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且根据国际法向他作出赔偿和其他补偿金。华尔街日报发行人拉图尔对这项调查结果表示欢迎，并且谴责对格什科维奇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格什科维奇在上星期开始因为间谍罪名受审，他和华尔街日报都否认这项指控，而美国政府就要求俄罗斯放人。根据美国政府公告，美国2号将6间公司列入贸易制裁名单，其中4间和训练中共军队有关。这些公司当中有2间位于中国，一间在南非，2间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间位于英国。商务部官员艾克塞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防止以美国的专业知识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和防止以美国技术协助俄罗斯可以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还将13间公司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包括8间中国公司。主要原因是美国出口管制官员无法完成现场访问，来确定他们是否可被信任接收美国原产的科技和其他商品。美国出口商在向未经核实清单上高的公司运送物品之前，必须要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并且可能需要申请更多许可证。 拜登政府2号表示，将会为俄亥俄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的12个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 Tech Hub 提供5亿400万美元的执行基金。这些资金将会用于支持量子计算、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锂电池、电脑晶片、个人医疗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研发。这笔资金来自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 EDA。 2023年10月，拜登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由全美370多份的申请中指定了31个地区的科技中心来促进美国创新，加强制造业，并且在全国各地区创造高薪工作岗位。雷蒙多表示，政府正在推动为该计划提供更多资金，以便所有被指定的科技中心都能够获得更多资源来参与竞争。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很多地区将会举行烟花庆祝活动。今年的独立日假期由6月29号星期六至到7月7号星期日，很多人计划出游。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将会有7090万美国人到离开屋企50英里以外的地方旅行，其中大约有6060万人选择自驾游。交通路况分析公司 Inres 分析师预计，美国大城市地区的司机在7月3号出城和7月7号回程的时间可能会遇到最严重的交通延误。为了度过愉快而安全的假期，南加州汽车俱乐部建议自驾游的旅客出发前对车辆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并且准备好汽车应急工具包。如果搭飞机的话，最好提前两三个钟头到达机场，提前预订停车位，提前上网办登机手续，并且随时查阅航班变化的消息。
根据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宣布，中共似乎已经增强了在古巴的间谍活动能力，这个可能成为北京取得美国佛罗里达州敏感军事资料的窗口。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分析了古巴四个监测站的卫星影像显示，其中两处包括太空监控设施。尽管这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卫星或太空计划，报告指出这一类能力可能意欲监控其他国家的活动。虽然目前不可能知道确切的监控目标，但报告表示古巴监测站还可能提供监控无线电通讯的能力，并可能在美国卫星通过高度敏感的军事地点时拦截数据。例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都位于佛州。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设有地面站，但在北美地区并没有，因为中共亦能够透过在古巴的设备更密切地追踪自己的卫星。星期二，飓风贝利尔在袭击了加勒比海东部较小的岛屿之后，以四级超级威力逼近牙买加。这一场异常早到的飓风一路上摧毁了电线，引发了山洪爆发，至今为止造成至少5人死亡。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二发布的警报，飓风贝利尔目前位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东南偏东约485英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55英里，目前正以每小时22英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该中心发布的消息说，贝利尔的强度预计会有所减弱，但仍可能保持在飓风级别，预计到星期三较晏的时候将比牙买加和海地西南部带来10到30厘米的降雨量。预计贝利尔还将在星期五较早的时候登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那里遍布游客喜爱的海滩度假胜地。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星期二通过当地媒体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尽快准备好水和罐头食物，并在必要时寻求避难。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前总统川普享有大部分总统豁免权之后，纽约曼哈顿法官星期二决定 封口费按刑责宣布的日期将由7月11号延至9月18号。由于封口费案相关情节超过10年，美国法律界亦对这一项决定议论纷纷。纽约时报指出，主审封口费案的曼哈顿刑事法庭法官莫成可能最终无法推翻陪审团的决定，延迟到投票前宣布刑责，可能是四度被起诉的川普面对司法责任的唯一时刻。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阵营律师认为，根据最高法院判决，曼哈顿检察官不能够使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社群媒体贴文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人员的证词作为呈堂证供。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多夫则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为总统的公务和私人行为设下高规格的定义，川普阵营应该可以提出不错的论点。现在的责任在于政府要怎样证明什么是公务，什么是私人事务。根据路透社星期二率先引用的一份文件，拜登政府今年来已经撤销8项允许部分业者向中共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目的在于打压这一家中共扶持的中国企业。负责监管美国出口政策的商务部5月份表示，已经撤销某一些许可，但未具体说明受影响供应商的名称或数量。路透社指出，高通和英特尔等企业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都在撤销名单内，而商务部在回应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质询时所准备的文件中说，自2024年初以来，商务部已撤销另外8项和华为有关的许可。商务部说，根据文件内容，对华为的许可包括运动设备和办公家具，以及用在消费大众市场产品的低技术含量零组件，例如平板电脑的触控板和触控荧幕感测器。星期二，根据挪威警察安全署宣布，挪威当局逮捕了一名挪威男性公民，罪名是涉嫌为中共进行间谍活动。这个也是中共在欧洲涉及的最新一起间谍活动事件。路透社报道指出，挪威警察安全署表示，这一名男子前一日从中国返回挪威首都奥斯陆机场时遭到警察安全署逮捕。一名警方人员表示，这一名挪威男子星期二在奥斯陆出庭，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将被拘留4个礼拜。不过该男子否认自己是中共特工，目前案件调查仲处于初期阶段。今年二月，挪威警察安全局发布了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指出中共将在2024年和未来几年对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的亲密盟友挪威构成重大情报威胁。报告认为，这个主要是由于中共和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共正寻求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以及在北极地区的定位。英国大选即将在7月4号登场，根据多家民调显示，工党选情气势如虹，预料可以拿下过半席次，而执政的保守党可能沦为薄弱的反对党。根据民调机构 Surveyson 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英国工党相当有把握在4号的大选中获得比1997年大选压倒性胜利时更多的席位。民调预测，自2010年大选失利之后，中间偏左在野的工党在650席的国会下议院中预计将获得484个席位，这个将是英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与此同时，执政的右翼保守党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将进行第二名争夺战，但和第一名相距甚远，他们将组成英国的在野势力。而在投票倒数之际，各党亦卯足全力，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维冲浪、有氧运动、高空弹跳，样样都来。 前首相約翰遜則再度出現在鏡頭前，為保守黨撐腰。工黨黨魁斯凱爾則持續下鄉，足跡遍佈足球場、農莊和酒吧，來到爭取最後的選情衝刺。